最后这一堂讲到遇见基督的得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这聚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阿们吗？这聚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阿们吗？这聚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阿们吗？好，跟你隔壁的说，靠耶稣你必得胜，靠着耶稣你必得胜，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得胜，哈利路亚。因为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失败，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我们贫穷，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我们一直处在低潮、灰心、软弱、疲乏里面，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得着圣灵的自由。消极来讲是离开软弱、离开疲乏、离开捆绑、离开束缚，但这只是消极的。刚才牧师讲的这一部分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离开软弱、离开捆绑、离开疲乏、离开罪恶，阿们。可是上帝还有更积极的，是要我们进入神的旨意里面，让我们进到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行，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动机、态度、行事、为人、举止、侍奉，全部都按着圣灵的意思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我们绝不会失败，绝不会失败，绝对不会一直处在软弱、灰心、疲乏、困倦里面，不可能。因为神的旨意透过圣灵是要把能力给我们，所以他们主耶稣说，你们去祷告，要等候圣灵，等候圣灵，如果圣灵来了，你们就必从圣灵得着什么？从天上来的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是有能力的，虽然会经历过软弱，虽然会经历过疲乏，会经历过一些衰退，这是过程，但是到终究你必然得胜，否则就不会有那句话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最后这一堂，我要看见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们都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不但得胜，还有四个字，你们猜哪四个字？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得胜有余。
我知道你的胜量绝对不止这些，我们不但得胜，还要
得胜有余。
阿们，你看到没有？基督徒上帝的旨意不但要我们得胜，还要我们得胜有余啊！感谢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一天到晚说：“哎呀，我很软弱，哎呀，我没有办法，哎呀，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好，我很糟糕。”不要一直在说自己软弱，不要一直在宣告自己负面。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我觉得李牧师，我几次跟他接触哈。我发现李牧师在你们面前不断的在鼓励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宣告积极正面肯定的话语。在圣经上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生是在舌头的权下。弟兄姐妹，健康在舌头的权下，强盛在舌头的权下，兴旺在舌头的权下，提升在舌头的权下，扩张在舌头的权下。弟兄姐妹，得胜在舌头的权下，你要讲生命的话语，生在舌头的权下。所以我不断的宣告正面、积极、肯定、鼓励、赞美的话语。所以李牧师他里面有这样子的 DNA， 从耶稣基督来的 DNA， 有那个宣告积极、肯定、鼓励、赞美、正面的话语，好不好？我对我妻子不断的向他宣告就是这样子的话语，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生在舌头的权下，要讲述生命的话，阿们。这样子你的人生会开始不断的改变，要宣告神的话。所以今天一样，今天的讲道我都按着神的话语来讲，但是在我带你们看经文之前，我要先讲一个背景，把这个背景稍稍做一点讲解介绍以后，我再把经文打出来，这样子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比较才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大概比较了解这段经文到底怎么回事。当保罗在成为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之前，他叫扫罗，他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圣徒的一个反基督信仰的一个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但是当他一旦被圣灵重生，一旦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整个人开始改变，180度的转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读这个，在清晨甘露的时候，我们有读到这一段《使徒行传》9章的1到22节，180度的转变，从逼迫教会、逼迫圣徒、否定基督耶稣、否定基督的信仰，突然转变成被圣灵充满、重生以后，开始在人的面前大大的见证耶稣基督，连死都不怕，大大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所以 接下来他就一站一站的被圣灵带领带去各个地方传福音。那么他有一个同伴叫做希拉，跟着他一起到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传福音。好，但是最后有就是我这段经文最后讲到是到腓立比这个都市，到了腓立比这个都市，他们碰到了一个极大的挫折。可是很奇妙，一夜之间又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好，我们就现在就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的22-33节，我把这一段念给你们听。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就是保罗跟希拉。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镐。再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哇，感谢赞美主，这种事情。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短短一夜之间，哇，感谢赞美主，反败为胜。不过这段历史里面有很多帮助我们，这段历史事件里面，这一段历史记载里面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一个圣徒可以反败为胜。首先我们要去看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为什么要去腓立比。好，我们来往前走的，再画下一张。好，首先他们原本是要到亚西亚这边去讲道，大概地图是这样，腓立比大概这一带，他们原本是要往这个地方去传道，这叫亚西亚，但是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传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还坐船哦，还渡海哦，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咬到了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他们两次不能去他们以为他们该去的地方。好，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然后我就从第八节跳到第十二节，然后从这里呢就到了腓立比，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好，进到腓立比了，对不对？他们进到腓立比的时候才开始很棒啊，很顺利啊。我们来看，当安息日，就是到了腓立比，刚好那一天是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一去就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从来没有进过腓立比，可是一进去上帝就把他们带到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所以就一群妇女在这里，所以妇女大军啊很重要啊，妇女大军啊很重要啊。女人很苦，其实我也赞成，因为耶利米书里面说了一句话，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将来女子要护卫男子。我还不太完全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我把这句话抛出来，你们一定要去问李牧师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李牧师懂得女人很苦。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女子要护卫男子，还有女子要成为大军，成为传福音的大军。所以女人的祷告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姐妹们的祷告很重要。姐妹们，我告诉你，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保罗跟希拉到的第一站，去腓立比的第一站，居然被上帝、被圣灵带到一个祷告的地方，而且那里祷告的人都是妇女。所以姊妹们，你们很宝贵。好，我知道女人很苦，但是苦跟不苦由你来决定啊。你祷告就不会苦啊，不祷告就会苦啊。男人也一样啊，你不要以为男人不苦，男人有男人的苦，女人有你的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祷告把你的苦交托给神的时候，主就使你呢，就主就会在你生命中让你成为化苦为甘甜，化苦为甘甜，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其实每一个人，管你是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会有他的苦。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开始改变情况了。等一下我还会看得到，好，就是你得胜。好，再稍等一下，我看我的讲完了吗？好， 然后呢，在那里讲到，就遇到了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一个妇女，名叫吕底亚。好，往下看。好，她和她一家进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我为，如果你认为我们是真信主的，那请你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换句话说，住的问题也解决了。一去到那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上帝就把他们带到一群祷告的妇女当中。祷告妇女，保罗跟希拉讲道，讲道完了，有一位妇女就卖布匹的，一定还蛮有钱的，这个莉莉亚应该还蛮有钱的，好，然后就很愿意奉献，就说来来来，住我家，住我家，我是真信主的，来住到我家来，你们没有地方可以去，来住我家，我来招待你们。所以这位妇女呢，就招待了保罗跟希拉，还有其他同行的人，好，很棒，对不对？都很顺利啊。好，然后他们第二天早上就出去传福音了，白天就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呢，就碰到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很可怜，她被鬼附，但是这个鬼啊，有一种能够行一种诡诈的所谓的异能，就是她懂得算命，所以她能够借着算命帮助她的主人呢，能够得财，能够赚钱。所以这个使女被这种所谓的算命的鬼，或是这种假先知的鬼附在里面的时候，她就可以说一些让人暂时得好处、得利益的一种语言。然后这个使女呢，一看到保罗跟希拉来了，就开始大叫说：“哎呀，保罗来了，保罗来了，这是要传福音给我们的，这是要传耶稣道的。”就一连这样多日喊叫。那保罗心中厌烦，就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哇，你看那个保罗的恩膏有多大，神的同在有多么强烈，到一个地步，一句话赶鬼。我们当中有没有谁一句话赶鬼？还是一句话被鬼赶？不，怎么样？没有事情，开玩笑。新希望教会闹这种事情，新希望教会越来越怎么样？一句话赶鬼，对不对？你不是高不高兴？一句话鬼就出去，最多五句，顶多不超过十句，好不好？好了，不超过一百句，好不好？对，总而言之，鬼一定要给你，鬼一定要出去就对了。管他一句、两句、三句、十句、二十句，我就是要你出去。你们赶过鬼没有？很过瘾，赶鬼很过瘾，很爽。哦，你看那个被鬼污鬼附，那个脸也扭曲了，乱七八糟。你们奉耶稣基督叫那个鬼出去，那鬼就出去，这个人就复原，很好玩的，过瘾的。我很喜欢赶鬼，我常常说我是鬼见愁。可是，在忧郁症的时间，在忧郁症的痛苦期间，我发现我是见鬼愁，那愁见鬼。以前是鬼见愁。好，不谈这个。好，总而言之呢，一句话，哇，鬼就出去。你说厉不厉害？神有没有同在？神有没有同在？
有啊。
他们做好事。
有
啊，确定啊。你确定他们有神同在吗？怎么声音变小了？有没有？有，确定啊？有啊，有是你讲的哈，有啊，好。他们有没有神的恩膏？那个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
有
，好，他们能赶鬼，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做好事？把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鬼赶走了，这个事你就醒过来了，是不是做好事做善事？
是。
要做好事，不是有好报吗？
是。
有神同在，不是应该一切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吗？
是的。
是吗？对不对？是不是啊？
是。
那结果呢？啊，不是，有神同在，哎，对，人只能讲说不一定。那你看这一群保罗跟希拉，他们是这样子的侍奉主，这样子的顺服主，他们本来想要往那里去，一次主说不行，好，那我们就顺服圣灵带领往这里走，在这里就以为说我应该往这里了，耶稣的灵又不许说不，你要再往西走，所以他们一直是很顺服主，就因为他们顺服主，所以一到了主要他们去的腓立比。马上就遇到一群祷告的妇女，然后祷告的妇女的恩膏强到一个地步，在保罗身上的恩膏强到一个地步。其实你可以说保罗的恩膏是圣灵直接给的，但是我觉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保罗去参加了那个祷告会，那个祷告会是很有恩膏的，所以新希望国际教会的礼拜三的祷告会是很有恩膏的，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恩膏不一定每一次都从圣灵直接给的。有的时候你的恩膏是教会，是那个祷告会的。保罗的恩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一群祷告的妇女，所以他一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见到那个被鬼附的使女，他一句话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因为他里面有那一群祷告聚会圣灵带下来的恩膏。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要祷告，要祷告。恩膏是从祷告来的，恩膏是从敬拜来的，恩膏是从跟神亲密关系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得胜吗？要得胜的恩膏吗？要祷告。要得胜恩膏吗？要那个喜乐的恩膏吗？要寻求主，啊！所以保罗，哇，这做好事。但是呢，做完好事以后怎么样呢？做完好事以后怎么样呢？ 照来讲，有神的同在，顺服耶稣不是应该一帆风顺，应该平安康泰，形象不应该得好报？那结果，好，我们就来看19到24节，使你的主人见，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他们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然后再来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的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呢，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官长也搞不清楚什么东西，先打一顿再说。好，再来，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禁足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解释，两脚上了木狗。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两位行善事、顺服主、按着圣灵而做圣灵要他们做的事的这两个大门徒，特别是保罗这位使徒，行了善事、顺服了主、有神同在，还有那个得胜的恩膏在他身上，可以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可是结果是什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居然第一个，我们来看19到21节。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他们到官长面前，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毁谤，开始。所以保罗跟希拉所受到的待遇是既被毁谤又被冤枉，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根本没有这样。所以保罗跟希拉行了善事以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待遇是被人毁谤，是被人冤枉。第二个待遇，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又棍打。所以保罗受到的第二个待遇居然是被攻击、被冤枉、被毁谤，接下来被攻击。再来第三个，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又棍打。第三个待遇是被剥夺，好端端的衣服也被剥夺了。我在想衣服里面的财物大概也被剥夺了。我再说了，他们是行善，他们是按照圣灵的旨意，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有上帝得胜的恩膏在他们身上，该有的恩膏在他们身上。可是居然接下来所受到的待遇是被冤枉、被毁谤、被攻击，然后呢被怎么样？被剥夺。还有还没结束，来再看下面，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然后干嘛？用棍打，然后打了许多棍，伤害。然后接下来就是被伤害，再来被伤害完了，还没有结束，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什么叫内监？你知道内监是关什么样的人？我去过，我忘了是太原监狱，在你们对屏东熟不熟？屏东有一个关重刑犯的叫太原监狱，那个监狱很好玩，那个监狱从大门进去这么高，第二道门这么高，第三道门这么高，第四道门这么高，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让你跑，不让你冲出去。门一开始最内间的门是这么小，所以进去的时候要蹲下来，否则头就被碰到。我就被碰到了，因为我没有想到会那么低，我蹦一下就撞到了。人家也说：“哎，小心哦，张牧师要小心，脚一定要低一点，低一点。”我还是撞到这里。好，要很低，就不让你那个内间的那么容易跑掉，所以门这么低，跟狗门一样。内间是关最坏的犯人，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他们没有做坏事。他们做的是好事、善事，却被关在内监里，还不打紧，被关在内监里怎么样呢？两脚上了什么木狗？什么叫木狗？你知道？比脚镣还糟糕的。脚镣是脚镣，脚镣你还可以活动，脚镣有链子，你还可以活动。木狗是什么？木狗是啊，把你啊钉在墙上，你的整个两个脚是被钉在，等于说就把你卡在墙壁上，就这样钉在那里。你知道这会带成什么问题吗？你除了站以外，你什么姿势都不能有，你不能蹲，不能跪，不能坐。为什么？脚被钉在那，上了木狗，你蹲不下来的，所以只能站在那一整夜，也不给你吃的，也不给你喝的。前面为主耶稣基督他们行上帝要他们行的事情，有能力，有神同在，得胜，能够赶鬼，可是马上受到的待遇是被毁谤、被冤枉、被攻击、被剥夺、被击打。被人家打伤、受伤，还有呢，干嘛？被囚禁、被拘捕。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特别要对一些受过这样的待遇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说几句话。可 可能到今天为止你的心中都有的问号，为什么我好端端的，特别是基督徒，为什么我好端端的侍奉主，为什么我这样子的牧养教会，或是帮助穷人，或是传福音给人，为什么我现在落到被人这样子的毁谤，被人家冤枉，被人家攻击误会，甚至被剥夺，甚至被人家拘困在被别人的伤害拘困在一个苦毒痛苦难受里面。我特别要对这样子的人说话，因为我经历过这个。我在台湾，台湾有三大都市，最北的是台北，是台湾最大的都市，台中，中部是台中，南部最大的都市是高雄，高雄是全台湾第二大都市。我在台北牧会七年，牧会开开心心的，很顺利，什么都好，去哪里讲道，人家都是把我当上宾接待，去哪里传福音，到监狱去传福音，典狱长出来迎接我，所以那个到哪里都是被上宾接待。好了，上帝到了七年坐满了，上帝说我要你去高雄开拓教会，我就顺服主的带领，祷告了半年，我决定顺服主的带领去高雄开拓教会。我去高雄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朋友，我一家四口，那时候大女儿才五岁，小女儿才一岁多，大女儿五岁多，带了两个这样的女儿，一家四口到高雄开拓教会，谁都不认识，就开始租一个房子，就租那个公寓那个社区，我就一家挨家挨户的敲门传福音，来欢迎你来教会，我们是基督徒，跟他们传福音，接待我的我就坐进去，跟他们传福音，传完福音开始教会人越来越多，从四个、十个、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三十个，短短三个月家里面坐不下了，就在我家客厅小小一个空间坐了满满满，连厨房里面的站的人，连进到洗澡间的走道都站的人，满满满，还有人要再挤进来，三十多个人，三个月而已，哇，发现不行了，坐不下了，就换一个更大的公寓，那个公寓客厅可以坐四十个人，坐四十到四十五个，哇。一搬进去第一个月三十五个，再来四十个，再来四十五个，五十个，然后还变六十多个，六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只能容纳四十个人的一个空间里面，又是挤得满满满的，又还是有人挤进来，连玻璃门都关不起来，又搬，哇，神机奇事不断。我才去高雄开拓的时候，神机奇事不断，来到我们教会有那种受刑犯离开监就刑期服满了，就来到我们教会，开始被改变，有做土制炸弹的悔改信耶稣。有吸毒、黑社会伤害人的悔改信耶稣，哇！感谢上帝，很多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还甚至有死人复活，就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像被关在监牢里之前的保罗跟希腊，哇！有神与我同在，恩高很强。我觉得圣灵已经知道一件事情了，我觉得他已经知道我里面开始骄傲了。教会从短短一，我从去到高雄开拓教会才一年，教会就从四个人增长到一百多人，一年而已。所以我开始去，那个时候可能是高雄增长最快的一个教会，哇，真的增长起来。感谢上帝，继续传福音，继续那个。结果呢，接下来就完全不一样。开始，我的前妻受到伤害，因为当时有一批人来到教会说：“张牧师，请你收留我们，因为我们的家人都不进我们自己的教会。”你很会传福音，你很会讲道，可不可以我把我家人带到你的教会来，让他们可以听见福音，可以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走，就完了以后他们也不走，就留下来才开始都非常好，看起来非常乖，以至于我的前妻就把他们当成好朋友。那我前妻的个性是这样，当他一旦觉得你是好朋友的时候，他会对你掏心挖肝，他会把他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苦楚，把你当成知己一样跟你分享。结果这一群人后来不同意我们这些牧者做的决定，就决定要离开。决定离开也就罢了，他们开始为了让自己离开教会是合理的，就把我前妻跟他们讲的一些心里话说出来。哇，我前妻受伤了。从那一天开始，西元两千年整，我前妻开始得躁郁症，在我面前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割腕、跳海、吞药、吞锐利的金属。十次至少就自杀，到后来2003年更糟糕，情况变得更糟糕。我的前妻离家出走，后来外遇以后啊，我整个人是，这就是我的忧郁症的由来。我整个人落在忧郁症，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女儿常常问说：“爸爸妈妈到底为什么要去台北啊？为什么她动不动就要去台北，一回来就又要回到台北去？ 而且妈妈，为什么妈妈动不动就在我面前跟我们谈一个叔叔，说那个叔叔很好，将来要叫我们要跟他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女儿回答，常常趴到一个地步，哇，那个忧郁症就犯了，哇，恐惧、忧愁、沮丧、羞愧、愤怒、苦恼，哇，什么都有，一下子我被拘困在那，我好像保罗跟希腊一样，被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的木板，我完全失去了自由。直到2004年的8月，我昨天晚上我就讲，上帝医治我，圣灵医治我，才整个恢复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一定每一次都一帆风顺。我祝福你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我祝福你的人生总是走在平安康泰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告诉你，跟随主耶稣。有的时候是需要冒险，有的时候上帝会容许我们经历破碎、经历试炼、经历打击，为的是叫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保罗跟希拉经过这一个事件以后，他们的生命变得更成熟，特别是保罗。所以你看，新约里面27卷书有13到14卷是保罗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处于破碎，正在处于试炼，正在处于生命的低潮，是上帝允许的。从某个角度，我要恭喜你。我不是说风凉话。从某个角度，我要恭喜你，因为我知道你迟早会走出来，并且当你走出来以后，哦，不一样，你会成为浴火凤凰，你会如鹰展翅上，你会得胜，而且你会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跟希拉就是这样。但是遇见基督的得胜有秘诀的，遇见基督的得胜是有秘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把这个秘诀告诉你，而且这个秘诀就是我的经历。所以我感谢神，上帝的话语在我里面跟我所经历的是吻合的，我就有把握在这样的一两百人当中，我有把握，我有一个敞开的心可以跟你们分享，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感谢主，因为上帝也带领我走出来了，而且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我就把我整个人生里面这些低潮，我就根本就把分享出来，敞开我的心分享给你们听。可是重点在什么？重点不在那些过去的负面经验，重点是我要帮助你们得到一个秘诀，是属天的秘诀，怎么走出那个困境啊？怎么走出那个人生里面的低潮、郁闷、苦毒、困扰、打击、羞辱？要走出来，你要走出来吗？你要走出来，你要得胜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吗？
要。
你真的要吗？
要。
我还有点怀疑，你真的要吗？
要。
英文叫做 Are you sure?
Yes.
Sure. How sure? Very, very, very sure. 对不对？ 100% good. 好，那这样的话，接下来我讲的你就会帮助你。里面不可破啊！我们讲破了嘴，讲干了舌也没有用。如果一个基督徒里面不可怖，我们讲到嘴巴烂了也没有用。我现在发现啊，你对那个不可怖的，你给他水喝，来，我给你水喝，给你水喝，他一边啊，不要，谢谢，不要，喝过了，不渴。但是当一个人渴到要死的时候，几天没有水喝，你突然把一瓶水拿给他，来，喝水，他会怎么喝？他会这样喝吗？哦，谢谢哈，谢谢。
不会
的，是这样喝吗？他会怎么喝？是不是这样喝？你今天要怎么喝？你今天要怎么喝？这样子才叫喝水，这样子才能够解渴。难怪圣经上说饥渴慕义的有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渴，否则我们讲破了嘴，对不对？
牧师，
讲干的事，
哦好，
这个台语叫不好。所以我先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渴慕遇见基督的得胜。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甘愿替我们死，甘愿替我们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经历死亡，是为了叫我们一同经历他的复活。虽然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但是最重要的是同复活。主耶稣的失败，从人来看是失败，但是那是一个暂时的。其实那不叫失败，那是个过程。 那是上帝刻意要耶稣基督替我们去承受，因为父神爱我们。但是基督耶稣承受这一切的最大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会不会失态？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讲道是多么舍己，新衣服啊，新衣服哎，照样哎，这叫做舍己哎，这叫做不要自己，这不顾自己的形象哎。像我长得这样子的一个人，不顾自己形象到这种地步，这样讲道的，林牧师啊，林牧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你是不是很有够意思啊，林牧师啊？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我们来看25节，这就是得胜的秘诀。约在半夜，你知道保罗跟希拉你要记得，他们已经很饿了，很渴了，而且前面是被用棍打过的，满身是伤。如果是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会怎么做？如果是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保罗跟希拉，你被莫名其妙的被人家这样的冤枉、攻击、剥夺、鞭打，然后最后把你关在内监当最快的犯人，然后两脚还上了木狗，又饥又渴又累又痛，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怎么埋怨吧？埋怨谁？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你不公平！我们这样子顺服你是你要我们来菲律宾的，怎么搞得我们做了善事以后所得到的结果是被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希拉就开始说，对啊，保罗当时就是你啊，如果不是你说要来菲律宾的话，我根本不会遭受这些。保罗说，那你真是你自己要来跟打，我也没叫你来啊，你自己要来的。然后希拉说，对哈，对哈，上帝都是你。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互相怪，同时怪上帝，我再也不干了，老子再也不干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希拉你去干。希拉说，我才不干，保罗你干，你是大使徒，是不是？会不会？会不会抱怨啊？会吗？啊，那你很诚实啊，我也会啊。我说，上帝你在干什么？上帝你在干什么？我们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变这样子？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接下来想怎么办？我们死在这里吗？我们就饿死在这里，渴死在这里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忧郁症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以为你不完了，我以为我完了，甚至当我的婚姻破裂以后，我觉得我不是完了。每一次我出去传福音，带着我两个女儿到街上传福音，或是在公园传福音，传着传着，跟这个家族传，传着传着传着，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啊，你的女儿好漂亮哦，一定很像你太太对不对？啊，你太太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想跑，带着满满的信心，火热去传福音，传传传，只要人家问说啊师母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跑，走走走走，收兵收兵收兵，不敢传。就到后来我以为我完了，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分享，我说上帝，我求你再给我一个婚姻，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我不为自己，我没有一丝一毫是为自己，我要完全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天国，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要再给我一个婚姻。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昨天晚上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妻子这么好，甚至愿意做牛做马。我就是愿意做牛做马，我还做小狗。啊，我还愿意做小狗。为什么？只要他开心，上帝就开心。因为我跟上帝有承诺的，我这个婚姻是为了荣耀神的。我当然要尽可能的爱我，让我的妻子快乐、幸福、美满。我做什么都没关系，做小狗、做牛、做马都没有关系，舍己没有关系。我为了神，就每次我对米歇尔好，我爱他。对米歇尔好，我常常觉得我的父神好开心，他好喜悦我这样子对他，然后就更喜欢对他好，然后父神就更开心，变成良性循环。所以你会发现我也很开心，做牛做马做得很开心，做菜做饭做得很开心，洗碗好什么做得很开心，帮他倒茶水，他要什么马上帮他拿，好开心。为什么？爱嘛，自由，这就是自由嘛。因为耶稣的圣灵的自由在我的里面，让我因为爱的关系，我好自由的去服侍他，我好自由的来你们当中喝水，就这样跟没有形象就没有形象有什么关系？你们有形象就好，你们有得胜的形象就好，好不好？我没形象没有关系，你们要有得胜的形象好吗？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好吗？要像耶稣好吗？然后我就会像跟你们一样像耶稣，我是小石你，我是小男人，来你们这边劝你们信耶稣，劝你们靠着耶稣得胜，没关系，我做小男人。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跟希拉不一样，保罗跟希拉开始祷告，我在猜他们才开始的祷告是有气无力的。 我也生理也不又饥又渴又累又痛，才开始祷告可能是叹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他的祷告，难怪保罗可以说出这句话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他们才开始看，主啊，很痛，主啊，我好渴，主啊，我好累，才开始可能流泪、叹息。你叹息过？你叹息过吗？在主的面前，不是在人的面前，是在主的面前，你叹息过吗？主啊，帮我，救我。才开始这样祷告，哎，奇妙，开始祷告，祷告那个里面那个能力来了。哦，沙拉拉巴沙达，哦，沙拉巴沙达，主啊，你是我的力量，哦，你是我的磐石，哦，主啊，虽然我现在很痛，但是你是医治我的神，哦，主啊，虽然我现在很渴，但是主啊，你可以，你的爱可以使我解渴，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哦，主啊，沙拉巴拉巴哈妈妈，开始不一样，那个祷告就越来越大声。开始怎么样？从祷告开始怎么样？开始赞美神。谢谢主啊，你是我的力量。然后希拉就说：“对，主啊，你的确是我的力量，而且你是我的高台。”保罗又说：“对，主啊，你不但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帮助。谢谢主啊，你不但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未来，你是我的盼望。你会让我们带，你会带我们出监牢的。”谢谢保罗就说：“对，对，对，主啊，你会带我们出监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口唱心和很重要啊！不要每次都是靠 vocal， 不要每次都是靠牧师，你的里面要回应，说对，阿门。你们发现我站在这里，我阿门最大声。我可以告诉你，我赞美进来，阿门最大声，我拍手最大声，我欢呼最大声。我今天还是客气啊，因为我跳的不多啊，我真的不，我要体谅你们，因为你们不是那么跳，所以我不要跳太高，因为不要说这牧师怎么搞的疯疯癫癫的，所以还是要体谅你们，因为向谁传福音叫做什么。不然我可以告诉你，我欢呼赞美的声音是很大声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 ，Amen， 哦，哈利路亚。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赞美神嘛。你不是说嘛，如果你支持的队伍得胜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啊，得胜了，棒了。你会这样吗？我要得胜了，我们以前看扫棒有没有？台湾扫棒，那个金龙队什么那个巨人队还是哪个七虎队赢了是吧？哇哇，夜晚起来欢呼啊，放鞭炮啊，在台湾啊。只不过那个扫棒算什么东西啊？会连播的，现在聊的什么东西啊？我们居然被洗脑说这简直是全台湾之光啊！那比 Linsanity 还重要啊！那比那个谁还重要？比那个王建民还重要啊！哇，全沸腾啊！全台湾沸腾啊！夜晚起来看扫棒，
红叶队啊
，什么队啊？红叶、金龙、七虎、巨人啊！还有再来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反正那个就是那几个队伍嘛。到后来慢慢习惯就不看了，有没有？我们以前都看，有没有？小时候在看，夜晚起来被爸妈叫起来看，哇，因为赢了放鞭炮啊，欢呼赞美哦。可是我们对上帝呢，对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替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大大得胜，战胜罪恶，战胜咒诅，战胜撒旦，战胜软弱的这一位，战胜贫穷的这一位主耶稣，他得胜了，我们是应该怎么赞美？应该怎么赞美？耶，哈利路亚，对不对？这样才叫正常嘛。这才是正常嘛！今天的基督徒都不太正常，因为想要太正常就变得不正常，想要太正常反而变得不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子得胜。你看保罗跟希拉开赞美神，赞美神，你看赞美到什么地步？哇，这句话我很喜欢。这种囚犯说：“哎，这两个人，他们被打成这样子，被搞成这样子，嘿。”他们在唱歌哎，在监牢里面唱歌哎，哇，在捆锁里面唱歌哎，在痛苦里面歌唱哎，哇，他们开始听在唱什么？
我神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真。
有什么说真伟大的哈？对，就唱嘛唱嘛。好，你们该唱什么歌？那个前面第一首歌在。再一次，再一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说再一次，再打我一次，再打我一次，不是要哈？再得胜一次，不要说再差，再打我一次，还没有够，够，够，够，够！再打，不用，不用，不用，不要这样。好，就再得胜一次，再喜乐一次，再啊！你知道吗？众囚犯开始哇哇，他们两个人怎么唱的歌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声音，所以众囚犯就开始在听。而且呢，你知道他们赞美到一个地步，上帝有喜悦了，上帝一喜悦开始打拍的。一打开地震动了，哈利路亚！我们看下一个，哇，地大震动了，哦，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听到这种属灵的 rock music， 属灵的属天的 rock music， 赞美神，赞美神，他唱就唱，你也开始喜乐。上帝一喜乐，天使都在大家都在跑跑跑，开始地震动，甚至街角的地基都摇动了，街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进出一醒，哇！然后以为完蛋了，可是你看，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赞美能够震动天地吗？我们的赞美能够震动天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在我忧郁症的时候，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每一次去教会，虽然是拖着疲惫、软弱跟羞愧的心去教会，因为我是牧者，我的婚姻搞成这样，我都不知道该，万一我的会友知道了，我要怎么办？我们的见证在哪里？我的女儿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那个里面真的每次去教会对我来讲都是拖着极大的重量去教会，很怕去教会，可是又非得去，因为我是牧师要讲，还讲道，我还得要讲道。好几次我讲完道，我讲得胜，我讲信心，我讲喜乐，我一讲完道，一出教会的门，撒旦就攻击我说：“张建中，你是个骗子，你传讲喜乐的道，你却得忧郁症。”你传讲得胜的道，你现在还在软弱捆锁什么什么里面？你传讲信心的道，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哇！我回到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我要跳楼，我不要活了，因为很丢脸，很羞愧。可是第二个礼拜还要去讲道，还要带祷告会，还要看法。我真的，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非得做不可。好了，拖着疲惫的心去教会，可是我做对了一件事情。不管谁在台上带敬拜，不管他带的好不好，我都是拼命的赞美神。虽然我里面一开始还不是那么有赞美的灵，但是我管他的，我就是赞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反在我里面的要称颂耶和华的名。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反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名。所以我开始对心发命令，我要赞美，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路可以走了，我只有这一条路，像保罗跟希拉一样赞美神，就拼命的赞美，嘎，赞美，赞美，赞美，谢谢主。其实是主恩待我，怜悯我，让我里面还能够赞美，最后一丝的气息，或是一丝的什么，看你怎么讲，啊，赞美神。结果因为我这样，我就经历了这些，经历了我的肩门打开了，我的锁链松脱了，我可以继续传福音了。感谢主啊！我怎么都没有想，我以为我的人生到终了了，我以为我的侍奉到了终了了，没了没了，结果没有想到。上帝通过爱修炼，通过陈牧师祝福我，首先把美校介绍给我，然后又邀请我到校本部，到爱修炼校本部来教课。先是一边上课一边做乐牧，现在是被提升为教务主任，然后开始继续服侍。你知道吗？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帝从去年开始把我带到加拿大，把我带到欧洲去传福音、去讲道。今年我刚暑假，我刚从七月份，我去了欧洲，去了布达佩斯，去了汉堡，去了巴黎。我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上帝还会把我不但带到美国来传道，还带到加拿大，不但带到加拿大，还带到欧洲去传道。感谢主，我在欧洲十二天讲二十一场道，十二天讲二十一场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以为我结束了，我以为我的服事到此为止了，结果上帝突然的翻转我的生命，翻转我的婚姻，翻转我的侍奉，让我今天能够这样子来传道，来帮助人。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一定要把我过去的失败告诉你，因为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失败不可怕，失败也不可耻，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你看保罗跟希拉，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遇见基督的得胜，他们遇见基督的得胜。你要遇见基督的得胜吗？他们遇见了。然后你再往下看，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样，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最棒的在这里，禁足啊，他就是禁足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洗，都得救。保罗在监狱里面照样可以救人。哈利路亚，在聚会当中当然可以得胜，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虽然我在聚会在忧郁症里面，我还是传福音。我以为 我真的说了，我以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很怕人家问我说：“啊，师母在哪里？你太太呢？不是，他们的妈妈在哪里？”我真的是马上就想钻个地洞，或者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因为觉得太丢脸。我没办法跟人家讲说：“我是牧师，可是我妻子离开我，最后的结局是离婚。”我讲怎么跟人家讲？所以 整个那个气啊，火山的气球突然砰就没有了，充满饱饱的一个气球被人家戳个洞，戳你太太在哪里？他哎，你女儿的妈妈呢？然后那句话就戳在气球上戳个洞，戳个洞，气球噗就没了。你有没有看过气球突然被放气掉，就没了？你说你要怎么服侍？你说你要怎么服侍？我没有办法。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帝使我峰回路转，上帝使我反败为胜。弟兄姐妹，上帝会在你的生命做，在你的生命中做扭转乾坤的事，上帝会使你反败为胜。所以我很喜欢谈我的软弱，我也很喜欢跟你讲我过去的失败，因为那是一个印记，是章，是上帝对我说，孩子，永远记得，永远记得，一点都不可以骄傲，永远记得，你要时时谦卑，永远记得，当别人有痛苦的时候，你要能够将心比心，你要永远记得体谅别人的软弱，你要永远记得人不是完美的，不要去论断别人，没有人是完美的，你要想到你自己以前也不完美，你要想到你自己以前也这样的软弱，要懂得饶恕人，要懂得体谅人，接纳包容别人跟你的不同，特别是他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学到的，我再也不敢骄傲，我只要里面有一点点骄傲，现在只要有一点点骄傲，我马上就阻不住，离开骄傲，离开，我不要，我跟你断绝关系，我一点都不要，我要谦卑。因为上帝圣经上说，上帝要击打骄傲的人，却怎样采取提升谦卑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要谦卑，我要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得胜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得胜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骄傲的人只是暂时得胜，他不会一直得胜，因为上帝击打骄傲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得胜，你相信今天上帝会使你得胜，你最想要在哪里得胜？我当时最想要得胜的是，我要就是先是忧郁症得胜，我完全得医治了，接下来我要想上层要的是一个得胜的婚姻。所以现在我很感谢上帝，你知道我叫他就叫爱妻，我在人前人后叫你需要叫爱妻，你知道他现在的小名啊，在爱修园叫爱妻啊，他有时候说爱妻来了，他叫爱妻，然后因为我叫他爱妻，现在有没有陈院长开始也叫他的师母叫哎我的爱妻，也开始有一种气氛在这当中。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个礼拜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碰到一个我们爱修园的一个毕业生，他毕业的时间刚好是我跟米歇尔开始交往，我也进爱修园的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他提醒我才注意到。他张牧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所以很有意思。你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在意象当中看到你的头上有一个紫色的蝴蝶在飞舞。我和米歇尔，对，我们到哪里都有紫色的蝴蝶，他看得到，他是看得到，他是有这方面启示恩赐，看到蝴蝶在飞舞，他说圣灵跟我讲，你把爱情的恩膏带进来了。结果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他有没有注意到，你跟米歇尔结婚以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在爱修园六对结婚了，这是我跟米歇尔结婚以后六对，连包括 Jerry 牧师夫妇两个月前才结婚，他的姐姐祝瑞莲牧师去年结婚，去年一月份嘛，对不对？去年一月结婚，还有其他人，然后一月份又有一对爱修园毕业的那个你们认识 Steve 他要在香港结婚，就是第七对，所以我结婚以后就这我结婚才两年多就有六到七对结婚，感谢赞美主。你们要结婚吗？我奉耶稣基督的祝福，你们找到好对象。昨天晚上你不来，都没有得到那个恩膏。昨天晚上我们就祝福了三位单身的姐妹，一位单身弟兄，祝福你们啊，要找到好对象，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预备好，你要在哪里得胜？我感谢上帝，真的恢复我的婚姻到这种地步，哇，真是感，我真的超乎我所求所想。昨天我又是抱着他睡觉，真的人生幸福到这种地步，夫复何求？这样子够了，还有什么？有什么能够让你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你所爱的配偶，你可以抱着他，一边摸他的头，一边感恩天主，谢谢你。有什么比这更美的？然后早上起来有一个人可以亲吻他，就砰砰砰，小宝贝起床了。这个有谁可以这样？这样就够了，还有什么？哎呀，那如果再其他得到的都叫贪丢了，再其他拥有的都叫贪丢了，就赚到了，赚到不配赚的。我现在觉得我所有的服侍都不是我配的，所以李牧师，你要我来，你不要说吧，我来怎么帮讲的？我跟你讲，你要我来，我只感觉到这是我不配的，这是我不配的。我跟你讲过，我不是讲客气话。 所以每一次我去讲到的是主，我感谢你，这本是我不配的，可是你却给了我，所以我要好好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为了你的，从小 四楼摔下来没摔死，掉到河里面没淹死，被车撞没撞死，都是为了你。为了岂不是为岂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岂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准备好了没有？你要在哪里得胜？我们来祷告，求圣灵告诉你，你要在哪里得胜。